如果我们看早期佛典，他对一般我们讲37道品的描述，37道品是念处，是正勤，那什么，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早期经典在解释这几个名相的时候，你只会在他描述念，也就是四念处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实际的禅修方法的叙述。那如果你再去看这几个，他们的构造，比如说五根五力，第一个念根念力，他常常用的解释就是指四念处。那七觉支，第一个也是念觉支。那也是用四念处来解释。那八正道里面也有一个，念正念道支，那也是用四念处来解释。你会发现四念处它是经典里面唯一一个描述实际禅修方法、实践的方法。那很多像其他的道支啊，这37道品。很多它是透过四念处培养出来的一些新的特质，内心的那个品质，比如说像定啊、慧啊，那在所以一般学者也是说，这个只有在四念处描述四念处的地方，才可以我们才可以知道早期的这个佛教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禅修、来实践？那一般提到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它的实践的方法，我们就会看它的这个念处经了哈。念处经或者四念处翻成那个念住啊，住在哪里？那个住念住经。那这一经有一些传本，像中阿含有一个念处经那中阿含还有个念生经，他的念生经就跟念处经里面那个生念处的部分类似。那真一阿含也有，在一入道品的第一经，他也描述四念处。那巴利本的话就是长部跟中部，长部他们叫大念珠经，然后中部叫念珠经。那这些里面不同的传本，它的描述，有相同的部分，有不同的部分。相同部分，受念处、心念处，这个各个传本都是一样的，受念处、心念处的内容都一模一样。那生念处跟法念处不同的传本之间有这个开合的不同，就受念处跟心啊，生念处跟法念处，我讲错，生念处跟法念处，在不同版本传本之间呢，它的开合不太一样，内容不太一样。那受念处跟心念处是大家都，完全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那我们这边会用，以这个巴利本来看，这个一开始是指他们在这个世尊在这个居罗国，那这个居罗国一般被认为是现在，在这个德里的附近，所以是比较恒河有点上游比较上去的地方。那经文一开始，佛陀讲这是，我们一般会讲这个有七大利益啊，就是一开始他就提了四念住的七大利益，提到这是净化众生一个，净化众生的心，那超越哀愁一个，超越悲戚，第三个， 灭除痛苦，第四个啊，灭除忧伤，第五个成就正理，第六个坐证涅槃，第七个这个他说这是唯一之道，这个唯一之道的翻译有些的翻译不一样啊，像我们中文的古汉译有的翻成一乘道，听过吗？那个车乘的乘，一乘道，杂含经翻成一乘道，那有的地方像有一个别译杂含经，它就翻成唯一的唯一之道。那现在南传的一些禅师，他们常常翻译的都是 the only way， 他们都把它翻成 the only way。那这个译词有一些大家有一些讨论，然后在学者之间有一些讨论。我有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翻译。那这个基本上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可以译成唯一之道，就是说从各个角度来看，对经典对它的强调啊，还有它的文法，这个字的文法的结构也是可以翻成唯一之道。那有如果你看其他的会有不同的翻译，那这边我用的是唯一之道。那说哪四个念住呢？他总说这个刚刚这个七大利益，这个成就正理，这个可能这个正理一般的注释书指的是八正道，就是他可以成就这个八正道，所以净化众生，超越哀愁悲戚，灭除痛苦与忧伤，成就正理，坐证涅槃。那哪四个那我刚刚提到我们别译杂含有一个地方是译成唯有一道，别译杂含102经，这个描述佛陀在悟道没多久，在树下自己思维，就想到说唯有一道能尽众生，使离苦恼，亦能灭除不善恶业或正法力，所言法者即是念处。其实我们杂含那个一乘道那个是因为那个翻译的人是求那跋陀罗，那求那跋陀罗他是大乘的论师，那一乘其实是指这个法华经里面那个一乘，那他其实他的原文并不是一乘，就是他所译的那个原文并不是一乘，但是他这个求那跋陀罗那时候在译的时候，他把它译成一乘道。那主要是差两个字而已啊，差不是很多。别译杂含译成唯有一道。那我们常常讲到四念处的时候，还有现在很流行这个活在当下，观照当下，其实他在佛典里面确实是有依据的。像四念处的方法，其实它就是一种观照当下的一种方法。那像其他的地方提到这个当下，好像这个杂含，他提到于过去无忧，未来不心乐，现在随所得正智细念词。他这一部经，这个是一个佛陀有一个天人问他说，为什么你们这些阿兰若的比丘啊，一天只吃一餐，然后在那边极尽修番赫，可是呢他们的这个气色都非常好啊，他说一坐而死，以何因缘故，颜色特鲜明，为什么住得那么差，然后也吃得那么差，吃那么少，可是呢他的气色颜色特鲜明。那佛陀的回答就是这个，他们对过去不忧愁过去，那也不祈求未来，那对于当下的所拥有的，他保持正智正念。 现在随所得正知悉念此，那一般会把它解释成它就是观照当下的身心现象，现在随所得正知悉念此。那另外一个在中阿含经有一个一般把它翻成这个偈颂很有名，在很多的像瑜伽师地论啊，在别的译本也都有提到这个，在瑜伽师地论这个被叫做造贤善记，制造贤善，造贤善记。那他说他这边讲的是圣念圣默念过去，这是古汉译的翻译啊，圣默念过去，亦勿怨未来啊，因为过去是已经灭去了，那未来也还没有到。现在所有法比亦当为师，他这个当为师，中文的古汉一般人师，其实常常他不是那个思维的师，而是观察的观啊。现在所有法应该要好好的观察正知正念，那要知道他们无有坚强，就是他们也是生灭，也会败坏。现在的法正在当下的生灭败坏，没有一个永恒恒常不变坚实的东西。那有智慧的人呢，可以知道这个。所以圣默念过去，亦勿怨未来，过去是已灭，未来复未至。现在所有法比亦当为师。啊，这个有好几个古汉译，就有好几个这个不同的翻译方法。那像瑜伽师利润翻成于过去无恋，在过去没有恋求，不希求未来，现在诸法中处处遍观察。所以他是翻成现在诸法中处处遍观察，这个也是观照当下，观照未来，不观照，不祈求未来，不眷恋过去。通常比较年轻的就一直希求未来，然后那比较老一辈的就一直意念过去，眷恋过去啊，因为没有未来啊。差不多这样过了，然后那你们看四念处总共有四个嘛，身受心法念处。那通常是在身念处很多的就是几个传本不一样，那在我们其实清净道论里面也有提到啊，就是说在身念处里面，在清净道论是有13种方法，其中十种就是我们上次提的这个十不净、十种观、总监观，那个十种，那个就分成十种。那一种方法是可以，注释书说它可以修定的嘛，可以修到初禅，身念处。那另外的四种，有一种叫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威仪章，是威仪的威仪。威仪章，这个是修观的，还有这个正知章，正念正知，这个正知章，这个也是修观的，修慧的。威仪章、正知章，还有世界分别观，这个也是修，这个世界分别观的角色比较。它其实也是修慧的，在四十业处里面，它是少数是修慧的，在清净道的四十业处里面，戒分别观。那另外一个就是出入习念，出入习念它可以修定，也可以修慧，它是定慧都包的这个出入习念。那我们这边会先这个刚刚问哪四个， 这个总说我们就不用看了，不过总说可以看一下，余生随观身而住，精勤正知具念，然后面除对世间的贪爱与忧伤。就是这个余生随观身，就是他是心放在身，然后观察那个身，那他具在观的时候，他要具备三个心理特质，就是精勤，要付出精进力，然后要正知，正知，正知后面会提到，一般把它分成四种正知，然后具念要有正念。其实经文是注释书他们提到，有正知一定有正念呐、啊，那有正念不一定会发展到正知。那这样子观的话，它可以去除对世间的贪爱与忧伤。这个世间就是指这个五蕴世间啊，观身的时候就去除了对身体的贪爱跟忧伤。观受的时候，观心观法就分别去除了对这个受心法的贪爱与忧伤。所以他一开始总说以后，我们才来讲这个。三念处，那这里有个比丘们啊，这一句，我们以前讲说，巴利的三藏他们都有注释书嘛，哈，那这个解释念处经的这个注释书，在就是中部注，他在解释刚刚那一句的比丘们啊时候。他有这么一个解释啊，这个是在马哈希系统常常听到的啊，他这边提到任何实践这个四念处的人呢啊，皆名为比丘啊，只依实践而为比丘的状态啊，说所以说比丘、啊、的确修行者无论天或人称为比丘，这一种比丘不是用戒律来分的那一种比丘，所以他也不是一般的那一种比丘，但是他这边他主要是要讲的，其实他这句话不是专门针对比丘讲，而是所有的修行人啊，所有的修行者实践这个的都叫做比丘。那四念处里面呢，其实我们要提到跟日常生活比较有关系的有几章，就是威仪章跟正知章。那威仪章它的经文中阿含就古汉译它是这样翻的，古汉译是比丘者，行则之行，住则之住，坐则之住坐，卧则之卧。那我把它刮胡起来的地方是这个其实它应该是照理讲应该是放在正知那里比较好啦，因为这个部分应该行住坐卧，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就是他知道走的时候再走，站的是住就站，站的时候再站，知道自己在站，坐的时候知道在坐，躺的时候自己在躺。如果我们巴利文把它翻译成白话就会这样子，行走时他了知我在走，站立时他了知我在站。那注释书就有讲狗在走的时候也知道他在走，猫在走的时候知道他在走，这算是哪门子的修行啊。这注释书他自己提的哈，就是说有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那其实这种越简单的东西越深奥嘛，对不对？越简单的东西它其实越厉害。他是说狗在走的时候它是带着一个我啊，知道有个恒常不变的我啊在走，或者凡夫在走的时候，没有修四念处的人在走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在走，可是修四念处的人 修这个的人他会看到走的时候只有身心现象在走，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在走，只有当下的身心现象在活动这些身心现象都是生灭，不断的在生灭这个不是观念上的知道，而是他实际透过观察走的时候，观察他脚步的移动，观察他的起心动念。我们比如说脚要抬起来，一定会有个心念先升起吧，如果没有动一个念头，脚是不会抬起来的。可是通常不会去注意，脚抬起来很像很容易啊，那也没有去注意，其实在抬起之前是有一个心念驱使这个脚在走。所以内观的人呢，他可以观察到走之前他因为先有一个心念升起，那个心念那个动机去引申了这个，这也是注释书解释的啦，他会看到他这个心念引申的这个移动的风大，我们叫地水火风的风大，因为风大的特象就是移动震动或者是推动，那个走那个感觉，走的时候那个触觉，我们下面也会看到那个风大，在阿毗达摩或者是要怎么解释，一般我们讲风大地水火风里面有地水火风，那到底哪里是地水火风，那他们注释书就解释，其实走的时候那个脚步的移动，其实任何身体的移动那个都是风大的显现，任何一个身体的移动都是风大的显现，然后去觉知那个移动的 feeling， 那个移动的感觉，去觉知那个移动的感觉，就是在观察这个风大。所以他这边说这是注释书说的齁，他这边说修习这方法的人会了知我走或我站或者是我坐，这个心升起的时候呢，风界就升起因为有这个心，然后升起了风界，然后产生这个身体的动作叫身表，那由于心所造成的这个风界便产生了行走等等的这些的威仪。所以他这个走的时候知道在走，站的时候知道在站，其实说一般人或者是猫狗都知道，其实一般人是不太知道，像大家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正在做吗，也是要念头要注意一下才知道自己正在做知道自己上半身正是挺直的，自己的威仪脚摆哪里，上半身有没有左边歪右边歪头部正不正，那个也是要坐椅，就是要心力要投入进去才知道自己当下的状况所以他说要这样的修法很简单啊，对不对，其实他的修法本来就很简单，走的时候知道在走，坐的时候知道在坐，所以有些禅修像马来西亚禅修方法，他们在坐禅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观察的，就是观察坐姿就是坐的时候就是感觉自己上半身那个挺直的感觉，因为观察那个挺直的感觉呢，就是在观察风大的，可以观察到风大，那也可以观察到那个你想要坐着的那个念头，那是因为有那个念头你才坐着，如果没有那个念头身体就垮下去了，它不可能坐得直的，一定是有个念头在支撑着它，有一个动机。所以他在这边虽然是很简单的 做的时候知道在做，其实他就是在观察做的当下的身心现象，里面包含了五蕴在里面，包含了这个十二处啊在里面。那所以尤其里面这个走的时候知道在走，我们就知道很多有些禅修方法它注重这个行禅，因为它翻成这个 walking meditation。 那像他这边刚刚所观察到的，走的时候再走，行禅修行禅修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修定的方式，一个是修观的方式。如果修定的方式，就是在走路的时候，你如果你本来是修安般念的，那你在走路的时候还是注意着你原来的安般，还是注意着原来的呼吸的触点，或者修持心禅，走的时候还是心里面专注的是发送慈心。那如果是像这个中部这个念出经的这个段呢，注释书说它是用来修观的，所以他教的方法就是走的时候观照当下那个在走路的身心现象。所以当下在走路的身心现象最明显的是脚步的移动，在走路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要动念头，脚才会提起来，不动念头是脚不会抬起来的。所以在走的时候，当下最明显的身心现象就是心的起心动念啊，它下一个命令，然后脚移动了，那移动的那个脚的移动是风大。我们在后面一点它会有更详细的解释啊，这个脚步抬起来，脚步推出去放下去，在这个注释书里面还有清净道论里面其实都有提到，这样子的观察的方式是属于修观的方式。所以经行的禅修有修定的、修止的跟修观的，那念出经里面它这个是修观的。那这个很好用，是因为如果学会这种经行的方式，如果以后要常常走路的话就不会无聊，因为可以常常的用这种修观的方式，走的时候就注意自己脚步的移动，然后一步一步，行住坐卧都可以啊，就是像这个坐的时候，不管是坐公车还是坐什么，坐的时候都可以观察自己的坐姿，知道自己是挺着，因为挺直就是风大。那站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可以观照这个站的这个站姿的挺直。那其实也是有个心念在说我要站，不然的话那个站姿一定没办法维持，一定会倒下去。那卧的时候，就卧禅其实是更好的，卧禅是最舒服的。这个卧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卧，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不要再想东想西啊，就可以观察自己的卧姿，知道自己躺着。那像马哈希他们的修法，他们会加一个labeling 标签嘛，就是观察一次躺，然后就心里默念一次说躺，或观察一次坐姿的感觉，就默念一次坐。那这样子呢，他就是这样子观察当下的身心现象，是试图了解当下身心现象的本质啊，所以他所谓的本质就是如他这边讲，就是名跟色、心跟身，他可以观察到当下的运作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叫做威仪章，所以他在行住坐卧都可以观的。所以一般现在流行什么动中禅啊，或者是很多的动态的修行方式，其实它的根源呢最早的就是在这个四念处的这个威仪章。我们一般以前常听到身念处是观身不净，对不对？以前有时候可能会听到身念处是观身不净， 就只是观身不净而已，就没别的。那个是比较部派的说法，部派到后来又有点把生念处有点窄化了，因为生念处有好多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是观身不净，就是我们说那个十种观，那确实是观身不净，但是它还有其他的像这一个可以修观的方式，是为以行住坐卧。那一般禅宗也会讲，禅宗比较在行住坐卧都在修，对不对？那事实上不是禅宗才有，早期佛教就是这样子，在初期佛教就是行住坐卧都可以当成禅修的时候，只是这个朱师叔他把它讲得比较清楚，他到底是在修什么，怎么行住坐卧可以修，到底是怎么修，就是关照当下的明显的身心现象，知道当下的身心现象是什么，如实的了知他们。那跟政治章很接近的跟那个位移章很接近的是这个政治章，政治章也有很多的古汉译，那这个汉译都很有趣这个是中阿含念初经，政治出入善观分别屈身低扬仪容详序善着身结离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物语默皆正知之。其实它这里面有包含了好几个动作，出跟入后面会是讲它是出去跟返回的动作。那屈身低扬，屈就是肢体的弯曲嘛，手臂或脚的弯曲，那伸呢就是伸出去啊，不管是脚或手的这个身体伸展，低扬是指头的哈，低头抬头。那整个这个仪容详序就是安详，它整个很安详，那它这个不没有一个动作，那后面还有个动作是善着身结离及诸衣钵，在穿衣服的时候，在拿衣或钵的时候，那这里又提到在走行住坐卧，那眠物语默，眠通常是指躺下去准备睡觉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是没办法正知啦，睡觉的时候一定是睡着了，所以它眠是指躺下去一直到睡觉前的那个阶段，那悟是指一醒来你马上就知道自己醒过来了，马上意识就很清楚知道醒过来了当下的身心现象，所以对悟也知道，然后语讲话的时候也很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现在讲话的语调啊、声音啊、频率啊，然后口气啊。嘴巴的移动啊，默就是不讲话的时候，皆正知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会讲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正念或日常生活中的观照，全部包含在这里面。后面还有一些翻译，其实还有这个杂喊若来若去瞻视观察屈，这个若来若去跟刚刚一样瞻视观察就是前面的他瞻视观察是可能有的是在巴利文是向前看向旁边看，也是指头的转动眼睛的这个移动屈身俯仰直指衣钵。那后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五十六十，这个呢是一个很奇怪的翻译啊。如果对照巴利本的地方那边会是指大便小便，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那时候翻成五十六十，实在是看他的原文也不太可能翻到五十六十啊。所以以前我们说因为阿含经 就是 很久没有人研究，然后它的传抄过程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有一些需要透过比对其他版本，就会比较清楚它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其他版本，在巴利本它是大小便利，有一个版本有啊，好像是这个版本，对，长阿含，它只是它这边用一心，比丘若行不出入，行不出入啊，出去回来，左右故事转头，然后身体的屈伸，啊，头的俯仰，那它这边是左右便利啊，它是用左右便利。是左边是大的还是右边是大的不知道，对，那基本上它这个是大小便利啊，都要保持这个专注知道。那这个我们会巴利本它的翻译就其实跟上面的一样了，往前返回保持正知，往前看，往旁边看，要正知。然后手臂、脚的弯曲、伸直要正知。后面我们会，他会一个一个啊，给他一些解释。啊，那刚刚几个版本没有提到的哈，是这个吃喝觉尝也要保持正知，在吃东西的时候，在喝东西的时候。大小便利，行住坐卧，将睡时醒时，谈话沉默时，皆保持正知。注释书对这一个正知章有很长的一个解释，那尤其是在这个沙门果经的注释书里面，他解释的对这个正知章有很详细。他把我们一般把正知翻成四种正知，这四种正知就跟一般的生活前面两种，尤其是前面两种啊，跟也可以用在一般的生活上。那整个四种都可以用在就是禅修的日常的活动，在这个四种正知是什么？有意。就我们之前提过，合宜或适宜正知、行处正知跟不痴，那会把这四种正知呢用在刚刚讲的每一个动作，出去回来，乃至拿衣钵啊，伸手屈手。看我们先看他的一些基本的解释。有意正知就是要知道做某个动作之前要先知道这么做的当初那么做的这个目的，他是不是有修佛法修学上的利益啊。所以他这边说，如果以一开始的那一个项目，就是往前往跟回来，前去跟回来那个动作的话，先确定它是否值得做，是否有真实的利益，而不是说按照那个冲动啊，说莫名的冲动就去做了啊。很多时候做某个动作或某件事是出于莫名的冲动，没有经过这个大脑的思维。所以这个有意正知呢，就是说它不是顺随自己的心里的冲动，而是先 stop 停下来，先审查这个动作有没有利益，如果有利益再去做。那他说这里的利益是指，当然了，我们这边讲的是跟佛法禅修或者是佛法修学有关系，所以它的利益是指在佛法成长中，对佛法里面的成长是有利的，这才叫做有利益。 那比如说哪些是有利去参访佛塔菩提树，这是升起信心啊，或者去僧团可以问法啊，或者去这个总监看看那个尸体，这是这种前去的动作是有利益的嘛啊，因为对佛法是有所增长，那这样子的事呢就可以做，这符合有益政治啊，利益政治。可是这种事可以做还不够，还要再考虑另外一个政治，事宜政治，就是说这件事有利益，可是呢当下这个时机去做合不合适，是不是要换个时间，现在的人事时合不合宜。好，这是第二种政治，所以任何的活动啊，要包含这个合不合宜的这个政治的了解。他举例说，比如说刚刚去佛塔那一个动作是有利益的，对不对？在佛法修学的利益。可是他提到，如果说那时候有这个大法会，有这个一大群的群众，男女老幼都在聚集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比丘或者是禅修者就不太适合，因为太吵闹，那有一些可能会有看到漂亮的，或看到帅的，或者是看到讨厌的会让自己生气或升起贪欲，那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接触，那也会可能因为太吵而打扰了原来的禅修，所以这样子这时候就不适合去，虽然有利益可是就不适合去。所以他像这样子在任何一个动作之前呢，他会先考虑这两项这两项呢是适合不只是禅修的，还有日常一般的做任何的举动都要考虑这个有利益跟事宜。那后面会再有一些例子，我们先大概解释刚刚有一个尸体是看尸体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但是如果是女众的尸体、男众的尸体，如果是异性的话，那个就不适合。虽然看尸体是可以帮助不净观，可是还要再考虑，适不适合？因为如果是异性的尸体就不适合，所以，这个有事宜政治，那其他的可以以此类推啦齁。做一件事情，所以他考虑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有智慧。那第三项是行处政治，这个行处就是指禅修业处。如果是指在禅修的时候，密集禅修，或者是他这边有利益而且合适去做的时候，那做的时候呢，他是说要保持，同时保持自己本来在休息的那个业处比如说要去托钵的时候要托钵是有利益的，那审查之后也合宜的话，那在一路上走的时候持续保持之前的禅修的方法，那这个行处正知就是指保持了这个禅修的方法，还继续在保持禅修。这个我们下午再继续从这边谈行处正知。我们先禅修一下，再休息。